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行脑补
And Not a Font。我是 BBC，
我是袁农，
这是由 Just Font 带来的字体 Podcast，
搜刮经典字型的设计故事，融化字体书里结冰太久的观点知识。
逢四有来宾，
说真的，逢四到底算吉利还不吉利啊？我们是当吉利啊，
我们是吉利，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四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双数，它只要没有跟那个谐音混的话，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数字，
而且是二的平方，
对，
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明明是有三个人，
对。没有，这刚刚这一段到底是什么？
但我必须要说，我跟四特别有缘。
哎，
为什么？
是我的农历生日都是四，
四月四号，
星期
四，月初四，
然后下午四点。
哇、哦，
好，这一位农历四月四号星期四下午四点出生的同事呢，就是我们的自行设计师之一简国廷先生。
嗨，大家好，我是国廷。
但想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同事是什么来头呢？为什么会说特别要录 podcast 呢？其实大家听的时候不觉得有一点感觉吗？
有什么感觉？
对啊，有什么感觉？
号称，那国廷的声音号称是我们所有同事里面一个非常 iconic 的存在。
Just Fun 线上性感客服，
没有。
再难的客服都会被搞定。喂，我说你是要那个报价单吗？
好，
我要讲一个艺文趣事，就是之前国廷曾经处理过一件客服事情，后来被处理的人
被处理的人 ，why？
后来那位客人他就在他的板上面写说，刚刚打到 Just Fun， 收到一位很好听的客服帮我协助，结果最后我都忘记他要请我做什么了，我只顾着听他的声音。
我听我的声音跟别人听我的声音其实不太一样，
每个人都是这样。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其实我声音我自己觉得没什么感觉，而且我听那么久了，
可别人听你的声音就觉得很适合配一些汽车广告吗？
很多人都说我很适合录那种广播深夜节目，
大家想听吗？我们下一集就邀请国廷来帮我们主持，
就是我们每次都在可能晚上十点才上架。
哎，这听起来不错，
就
变
一个，
就是让你更好入睡的，然后再讲一些很艰涩的词。
可是除了你的声音之外，还有很多点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先讲到的，就是国廷，你的高中是出生于一个很特别的科别。
确实，在台湾这个科系，尤其在高中，其实是蛮少。
是哪一个呢？
我读的是陶瓷工程科。
陶瓷工程科，各位，
是，
而且你来的那个地方很具有代表性。
对啊，就来自英歌，我是读英歌高职。
Oh my god！
不过后来你也到了台艺大的，
对，视传
嘛，好像有一种一步一步跟这个产业更接近这样子的感觉吗？
因为我们高职那一年开始，就是所有类别的设计系全部合整在一起，叫做就是设计类别。简单的说，就是以前陶瓷会分什么工艺啊、化学啊、卫生等等三个科系去做发展。
Oh my god！ 什么是卫生？是做马桶那种？
不会吧？
比较像接近就是厂房
哦、
你要怎么安排你的厂房那些机具什么等等相关的？但后来它被统整在，就是你这个科技全部都是变成设计系，等于说我们的课纲全部都改变的。
可是你后来陶艺出来了，你后来陶艺的陶艺系
是从陶艺系陶艺出来，
你陶艺到视觉传达，
是因为其实那时候学校老师有跟我们建议说，哦，如果你还想往陶瓷发展，你就可以去台艺，是一个不错选择，因为台艺有工艺系。那时候我考虑方向是，啊，我已经高中三年在工厂玩了三年，
不是打腻了吗？这样子，
对，想说那我换一下跑道好，我就想说往视传方向去。但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类别转变，其实我们学的跟其他广告系的课纲那些都其实都是一样的。
哦，所以其实他们还是有重叠的部分。
对，就是学什么设计概论啊、基本设计啊、造型原理啊。
不过现在你好像有一个更轻松的兴趣，而且这个跟你的居住地有关。
我住在新北市的树林区。
大家有听过树林来的人吗？对，这个词听还超奇怪。
我觉得很浪漫，我觉得超浪漫。
建议大家到那个 justone.com/about 去看简国廷的字介，他说他想要成为一棵树林中的树。
这样见树不见林的概念吗？
是。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兴趣，就是关于植物这一块。
哦，对，其实后来喜欢植物也是一部方面，可能是觉得还是可能年纪到了。
他什么意思？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什么意思？
应该说怎么讲？可能我觉得跟植物关系就是开始觉得，年纪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会想把脚步放慢，时间放慢这种等等的东西，那你就会开始往比较大自然的方向去观察。
哦，所以以前比较没有吗？
以前就很数位啊，以前就是玩游戏啊，玩电脑啊。但后来就开始比较接触到实际啊、大自然这种东西。
好吧，可能是因为其实我们从认识简国廷开始就已经很喜欢植物了。
是，
所以没有想到说其实有这样子的对比。那你特别喜欢哪一类植物？
这地方讲起来就有点悬了，就是当你对一个东西很着迷的时候，你看那个东西的角度就会改变。像 同一种类型的植物可能会买好几颗，有人会觉得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形态长得就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懂你的感觉。
对，就是我那时候后期就觉得，植物是植物，它种在土壤，种在土地上的时候它是植物，但是它今天种到适合它的盆器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它是一个很漂亮、很美、接近艺术品的东西。
对，这个真的不一样，
它是一个生命的整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植物加陶艺会让你那么着迷。
没错，
所以你干嘛要来当自行设计师？直接抛球问，
直接
这个球根本是杀球啊吧？为什么要直接扣沙滩呢？那你要怎么回应？
应该说这，我自己觉得这有一些地方是蛮神奇的，像刚刚我们讲到植物搭配盆器，这个对应的关系其实就很像是一般开始。对于自己有干眼的会觉得说、有些字真的很丑，它不应该被创造出来，不应该被用在什么地方等等，但其实很多时候用字型的时候是用错地方，比如说会把细的字放在当标题等等相关的问题，或是把很粗的字放在内文里面等等的问题。呼应到前面植物的跟盆器搭配问题是，其实很多时候字型跟使用搭配的人是有关系的。我自己慢慢整理说，为什么我会对字型这东西有兴趣？字型这个产品的寿命是比人还长的，
跟植物很像，
植物一样，对，就跟快跟植物一样，它可以留很长时间留存在这世界上。像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我喜欢自然这件事情，可能也跟字型有点关系，就是我就会发现我自己很喜欢曲线的东西。
曲线的东西，
就像大战当中没有直线的东西，他们都是曲线。那其实就跟字型一样，我会觉得字型要有生命力的时候，就是它曲线的掌握度要非常好，因为直线有时候很难看出空间感，但是有曲线的时候，你就可以很马上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空间感。对
，Oh my god！ 你当初面试的时候我这样说吗？
没有，就是后来工作几年之后的体悟，就是
你同时看了两个领域，看了那么久，你会看出一般人所看不到的这种交集。像我从来没有想过说用陶器跟植物的搭配去做比喻，这种感觉。
像很多人以为创作者都是在做一些，他一直发展出新的东西，玩一些很新的梗。但其实我觉得后面我自己感觉的体悟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拿东西给别人看的时候，是希望创造出别人这种没有观看过的经验方式。你可能今天同样是名题，可是你对一般名题的印象跟我今天拿出来给你看的时候，你能不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等于说你的观看的方式就不同，就改变了。像我就会觉得美是流动的。
什么意思？
因为美的概念应该是说美是要透过学习的，我是这样觉得。那很多时候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透过一些象征性的东西的方式去看，文本啊，或是它简介去介绍的时候去了解这个作品，那你才能产生出对于美这个感觉。它会随着时间不同，随着你的年纪不同而改变对于任何事情对于美的想象。
哦，等一下，我觉得这东西对于听众来说，听众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太深奥？我刚瞬间有种进入到，就是
我刚刚的主持策略，就是我让这个声音很好听的人讲这番道理，然后把它讲得很完整，这样子我觉得不错。我觉得其实讲得蛮对的，因为其实同样的东西，你隔几年再看，你会跟当初不一样的感受。
没错，就像其实像时尚跟潮流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每个时代透过不同设计师，那可能用类似的素材或是类似的风格的东西等等，去创造出不同的观看方式。简单说大概是这样子。
那从现在开始看，你当初之所以想要加入这间公司，其实也就是加入这个产业，你有没有什么心态上不一样的地方？
应该说一开始我们自己都会想到啊，我要开始做的像某些人，一开始先从模仿方式去做，到后期可能就会往让大家看到我的思考方式是什么。大家可能看到的注意到的是字体的粗细也好，或是它的特征跟风格也好，那我可不可以加入其他东西在这字体里面？举一点实际的例子，我就会觉得七种太史他是一个中年大叔，可是他做出来的字超级可爱，
他有很多玩心，
他有很多以我们学习下来说建议不要做的事情他都可以去做，他做出来的字又有一致性，那我就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他等于说让大家对于字型的概念有另一层的认识，跟其实也是可以有这种字型存在的。
可是我在想，这样的心态其实会不会有一点点冲突？比如说现在大部分来说，我们所做的产品其实都是比较具有规范性的，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又不免要拉回来说这个字型设计师的历程里面。
是因为这个领域像我们在大专院校课程当中其实是没有在教这一块的，等于说进到公司全部都是要重新学习。在那个状态下，你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培训期当中你必须要吸收掉非常多的事情， 甚至到你要操作熟悉一套完全不熟悉的软体，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所以那个时间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在一个蛮高压的情况，所以就让身体产生一些
不良反应，
一些不良机制反应，这样。
哎、欸，他真的是很辛苦了，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到这样子。
对，但其实应该说后来跳到视觉设计产业之后，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到字型，因为字型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东西，当你在传递资讯传递讯息，不管你在任何的媒材上面或是载体上面都是需要这个东西的。那后来也是加深了我对于字体的印象，也是以前就是看 Joseph Brogan 的相关文章。
哦，又是因为从小
阅读你的文章，
从小阅读文章，然后也有看字型散步等等。嗯哼。但我觉得有趣一点是，其实我也是金圈2015年的赞助者。
我就正要讲这一点，身为一个赞助者，然后你要自己做自己的赞助品，
这就叫做
自作自销。结果我们俩完全没有对到
，fail。我跟月龙是有对到，
所以、欸、你对于这个自产自销、自作自售的行为有没有什么体悟？
应该说，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可以控制这个东西品质的一个过程。
不是啊，这听起来不有趣，这听起来很心酸呢、欸。
很有趣，我还是要收到什么下载通知信啊，什么上面的。
你会说啊，当然了、喔，
对，
这说是很荒谬、欸。
对，这也是相当荒谬，而且老板说不能推荐，
好尴尬，是的，都上了贼船了。
是是，
对啊，所以其实就要讲到说，其实你之前有设计精选嘛，因为应该说你所参与的作品不只是精选，包括说其实之后的衍生作品精选纳提，以及因为精选才有的粉圆，和目前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再讲，就是之前的那些作品都有参与。那在这个状况里面，听说你有很多撞墙期吗？
对，
我觉得可能一般人很难想象什么叫做字型设计师的撞墙期。大家根本就不晓得这个职业到底在干嘛，所以也自然无法想象什么叫做你们的撞墙期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今天一个字嘛，它可能是放闪的放，那今天放闪的放，你今天调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字好像可以了，可是你明天再打开电脑的时候，今天打放开就觉得好像就怪怪的了，
其实只是变了一个小构造。
对，然后今天可能前面加放开、开放、放闪，哇，这个字的状况你可能就，我就开始继续在调这个字。当你今天字数没有一直去往前的话，那你的整个行程就会 delay， 所以这整个撞墙题就会是你要跟自己一直挣扎，这个字调到这个程度要不要先放手，要不要往下。因为字型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有时候你做了字你也不能跟别人的风格差别太大，所以你必须要让整个团队是一致性的。所以应该说我们内部字型设计团队，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办公室也不大了，所以有任何状况我们就是站起来直接沟通，就是直接说今天这个点或是这个方向或是这个数值统一调整这个方向好了。
很多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人自己有做过一些标准字的经验，或者说自己有一些个人作品，但一旦那些东西要变成从一个人变成一个团队，从三个字变成几千个字，那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你有过这种落差的经验吗？
有，以标准字来讲，像我自己就觉得标准字很像短跑，它要在很快速的时间内产出，然后很快速直接把那个情绪啊，把他想达到的人给短时间内就攻击到这样。但我会觉得字型就比较像马拉松哦，因为时间比较长，距离比较长，那你中间的很多变音跟成本相关等等，你就要是控制好，分配你的体力啊，分辨你的呼吸，掌控你的节奏，掌控你的速度，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完成。
短跑选手大家都会知道说，哇，你100公尺只花10秒钟，
对，
然后刷新世界纪录。可是如果马拉松就他跑了很久，这样
没错，
就这样子。
而且训练方式来讲也是，短跑选手训练方式跟长跑选手训练方式绝对是不一样的。可能标准字，那以设计师平面设计来讲，他们可能在创造字体的时候，他们注重的东西跟我们字型设计师注重的东西可能稍微有点不同。像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笔画啊、呈现啊，是比较很风格的、很个性的，
一针见血，
一针见血，然后马上可以呈现出来。但是字型就比较，我自己会觉得稍微内敛一点点。那因为它用到的地方跟使用到的载体比较多，个性层稍微低一点，或是没办法这么华丽等等相关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两个主要的差别就是跟训练上不同。标准字上面它可能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波动啊。以字型来讲，它就追求是一个平稳，那阅读起来你要直排横排的效果都可能要去顾虑到。那可能标准字在使用上面或在设计上面的时候，它就可以比较活泼，比较放得开。
我常常在想到底是文字设计的这样的哲学带给你对植物启发，还是反过来？
这也蛮有趣的。 应该说有可能我会觉得很多类别跟植物或是一些曲线等等相关的，我觉得或多或少都可能会有影响。而且电脑看久了，看一下一些绿色的东西也是
好。这才是做自行也要兼着做植物的真正的原因。
不是，刚好是下一段很迷的音乐，哒哒哒哒哒。除了植物之外，因为说成文字设计是一个很伤眼、很伤脑、很伤神的工作，
是
你还有什么排解身心的方式吗？
应该就是运动吧。
国庭其实特别是在饮食控制和健身上面有很厉害的成果。
也没有说厉害啊，应该说以前比较放纵一点。放纵的时候就是体重稍微比较高一点。
好，以前我们大家会怎么样介绍你，我们会说你是
bold，
就是一个字形的梗，大家知道 bold 是粗体字。然后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呢，我们大家就说哎，没有耶，好像他已经不是 bold， 他已经变 medium 或
regular
就是以他的整个身高比例来说，他应该算 regular。
没有，大家人很好，但我觉得还是有点 bold 的感觉。
没有，像 be bold。
OK， be bold
听起来就是运动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
对，除了可以舒缓工作压力、身心压力之外，还可以控制体态。
哎，可是那让我猜猜看，因为如果照你刚刚讲到的一些人物设定的话，你可能会喜欢一些比较有氧类的吗？
都会的，像我也会做瑜伽，
而且我们刚不是说了短跑跟长跑选手的差别？
没错，
长跑选手真的要更练习那个放松。
没错，没错。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原因是因为其实国庭同时负责了我们接下来另外一个算是本年度最大的自行计划的其中一位设计同事。
我的天啊，这个东西已经铺梗，从去年九月铺梗到现在。
为什么呢？为什么铺那么久呢？
也是预计要到就是今年的九月才会正式发表的一个很大的计划。
是是是，让大家了解
这个计划就是未知字体。
大家会不会已经有点听到烂了？
好啦，什么时候它才不会是未知字体？什么时候才要变已知字体？结果都公布的字名字叫已知字体。
已知字体，等下这根本是一个超级大的 true。 哎，会不会是真的呢？
笑死我！
我想借用这个机会来稍微提一下说，以未知字体来说，自行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工作？我觉得就是除了基本资讯之外，就是一天会做几个字，然后一天花多少时间去修什么，在跟不同的人设计的之间的一些摩擦，或者说在学习一套完全不同风格的字体的这种过程。
应该说这套字的我们起初发想它的骨架是相当特别的。
骨架要怎么样特别？
要很高或很低吗？
其实就像人有高矮胖瘦嘛，就是等于说这个字的个性的骨头是很不同的。那我们在最初跟以前在做不一样的字型的训练的时候，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手绘。
那时候我就看到所有设计团队里面的设计师们一直埋手在画手绘。
没错，因为骨架在用电脑调整的时候它是看不到的。
这个要跟观众解释一下，
对，要跟观众解释一下，
这个很有趣哦，这个观点很有趣。
应该说我们在做字形的时候，我们是要把肉移到骨头上，在那个格子里面去把它摆到适当的位置。但是因为这套字的骨架相当的不同，所以我们没办法直接从电脑方向去做训练，因为我们要让团队的对骨架的概念是统一的，所以你用一个空白的自身框跟字面框去做这个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蛮困难的。倒不如从最原始的方向去做练习，就是我们从打骨架开始，打完骨架确定好在框框的架构之后，我们再把肉放上去，让我们的抓骨架的方向是一致的。等于说我们透过画完之后，我们也会互相讨论互相看，我们觉得哎，这个摆放位置的方式比较接近我们未知名体的感觉，那我们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统整起来，统整起来。
其实我们刚刚一直没有提到的是，国庭其实自己在书法上面有一些不少的造诣。这种书法的练习跟这一次为了这套未知字体的一些骨架或描绘的练习有一些帮助吗？
因为知道未知字体它的骨架其实稍微相对的一般传统的印刷体，它中宫比较紧缩一点。那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书法体的字的跟骨架跟中宫都会比较紧缩，等于说在抓这套字的时候也会参考一下，比如说书法的摆放位置跟方式是什么。每个礼拜我们都固定去学书法，等于透过这个训练，其实也是一方面在持续对我们了解到说，因为其实字形很多相关的东西都还是从以前的东西演变过来的。那个笔型那个点该怎么转，就像我们讲的，就是它是一个绘画的过程，在书写的过程，所以它产生出来的曲线跟效果其实跟书写的过程是非常相关的。那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让这个线条产生出来的时候， 你要是进入电脑直接拉，那其实是有点困难的事情。嗯，你有时候拉出来那个造型，其实讲有点不太合理。一般人我们在看这个字，会觉得哎、欸，这字怪怪的，可是你不知道怪在哪里，
就是它可能不符合某一些我们习惯的原则。
是，它可能哎、欸，这个笔在转的时候，可能让手转了一圈。不是顺着写完，
手转一圈什么机器人？
就是它可能是反转，
它的回旋半径比较差。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就是哎、欸，可是你没办法去体验这个感觉。稍微有了一些书写经验，像写书法，像我所写书法之后，每天早上也会写点硬笔字，那也是来帮助我抓骨架也好，比方摆放位置等等的效果，可以这个训练方式。
例如说你们是一个团队，那在团队里面可能每个人对于书法的体悟是不一的，怎么样去扶持各个不同的伙伴，然后让他们一起对于这个字体有更深刻的刻画呢？
其实应该就是透过很大量的讨论吧，像每做到一个阶段就会讨论一下，因为有时候可能做了修改跟调整是蛮幅度蛮大，但我们都是透过，因为我们还是有执行总监，我们的霞姐，可能我们有些想法我们跟霞姐讨论，然后讨论完结果之后，我们可以再让大家看一下，整天都会做个对比，讨论 A 方案跟 B 方案，我们觉得哎，两个 A、B 方案都做出来，那我们觉得哎，给大家看一下。有时候不只是我们内部看，我们也会印出来给其他同事去看，哎，这样子调整方向好不好？或是印出来效果有没有更让这位置名体的效果更好，能呈现它的氛围这样子。
因为我最近在写位置字体，到时候正式文案，所以其实连我也很卡关。
是
就是应该总结来讲，他的确是自行总监自己个人研究雕版印刷的美感，哪一些传统是可以被拿过来现在的明体字上面用的。但是在位置字体的制作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你们要怎么样去揣摩霞姐她所看到的东西？那你觉得 so far 你们几个对这个东西的揣摩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汉字实在是笔画太复杂太多了，有些时候你这个字很有个性的时候，哇，它很可以呈现出这个效果，但是偏偏遇到某些字，它就是长得方方正正，你有些参考可能看不到，因为甚至有些书法课本没有办法写到，就是那个字可能有些以前的书法他没有写过这个字的
哦，有可能哦。
对，嗯，所以在整个的方向跟讨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大量讨论，有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进度方向的压力或等等什么，那我们还是要先把它做出来。我们应该说已经团队有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很大量的微调整。其实这套字会改变你对明体的一些看法，
没错，
它可能不再是你印象中的细的明体或是清晰明体那种样。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方向是，我们也会去看霞姐调整完的字，因为我们的流程是我们调整完之后会给霞姐，那霞姐会再帮我们看过之后，看什么问题或是需要调整的地方，她会动手调完，她调完之后会跟我们讲说，这些该注意到什么地方，那什么调整有没有曲线，有没有调整好等等，那这个摆的位置有没有摆好。那等于说调整完之后，我们也会再回头去看一下，哎，霞姐调整完之后，她调整的地方是什么？她的拉法变化跟那是什么？因为我们这边会留存的版本，那边她也会有个新的版本，我们就会把它叠起来看一下，哎，看她调整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你可能会发现，自行设计师他们在协作的过程很像一个爵士乐团或管弦乐团。
爵士乐团吗？有那么辛苦吗？
就其实大家都要互相看彼此，就是说，哎，你现在到哪里了？然后我要怎么样接过去？
和谐的并存的继续完成一个任务，真的感觉。
感谢音乐人帮我解释
这样子的吗？说真的，他可能是啦。可是我觉得听众听起来会觉得说，国庭讲起来好像一派轻松，但其实他背后非常多像鸭子划水一样辛苦的地方。但我觉得其实比起做字辛苦，我觉得国庭在我们公司里面还有负责另外一个也是同样很辛苦的业务，这个我们就当作是今天的收尾来跟大家最后的分享一下吧。一种比较长青的部分，也就是教育。因为其实国庭同时之前有在跟国荣一起帮忙当字体课的两位就是扛把子讲师，对。不过字体课其实很有趣，上的人很有趣，内容很有趣，但教起来很辛苦。
是没错。
你完全直接同意耶。就是这个经验来说的话，因为你可能之前我觉得做字是一回事，但一旦你要教字，你要往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那这种情况你会不会遇到一些学生会有很奇怪的问题？
对，
这样子。
其实因为我们训练的方式，像我也基本上算是从 零开始，所以我自己有一些学习的困难跟题目可能是跟他们是类似的、哦、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说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更快速去吸收。有些有趣的跟类似的问题就像是可能会觉得一般人开始在往字形方向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哇我要把很多东西就放到字里面，
我懂、嗯、我懂、
嗯、我要他这边有转折，我要他这边加一个圆角，我要他这边怎么样等等、嗯、可是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嗯、第一个他们调整起来会比较辛苦比较累，再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沮丧感跟落差、
嗯欸、这一定会很沮丧，
对，这一定会有很沮丧感。所以我们要一方面其实我跟国文的主要概念就是我们会希望大家上完这堂课的时候不要怕做字这样一个鼓励的概念、嗯、所以我们其实在课后我们都会跟他们说啊，其实你们未来要做到字形的几率可能比较低，
对，
但你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学习到字体相关的其实知识其实非常足够的，所以未来其实你们只要想复习的时候或是不懂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透过我们课程当中讲义去复习，那可能那些里面的内容是可以帮助到你工作上实质上的帮助。那我们字体课其实也是一个你上过一次课就是有个终身保固的概念，
终身保固你说可以一直问问题一直问问题，
是因为像其实还是有一些我以前学生跟学员他都还是有联络，可能有时候还会吃饭，那有时候他们可能工作上有些问题的时候都还会来询问我们。
天啊、哦、是心灵方面的问题应该不是、
啊没有就是
还是技巧，
就是工作上的字相关的问题嘛。对对对 对, 对、
欸，说不定下一套凝书题或计量题就在他们里面，
也有可能
难说哦。
对啊，
那我们可不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就是用你对于各种领域的美学的这种共通的观点，来给我们的听众里面可能一些想要设计文字，不管是字形或标准字也好。的听众一些勉励嘛，把他们当做字体课的同学。
应该说我们都会觉得在跟字体课同学分享的时候我们都会告诉他一个概念，是说今天你应该要先经历过这些过程，你再可能再想要去创新或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都会希望说你先把路走稳了再开始跑步，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稳扎稳打的过程。
对，因为一些基础概念等等相关的其实现在透过很多方式，因为我们公司在推广，其实学习到相关字体知识管道或是知识已经越来越正确，
书也很多，
越来越多，对，没错。所以我鼓励大家应该是你多看作品的同时你还是要持续的创作，创作的同时你有些人会担心说哇我做这个字会不会很无聊，大家会觉得哇我今天做黑体哇一堆人都在做黑体，可是我做了黑体怎么这样，会不会担心会不会做黑体又觉得是一个很无聊的自己，但其实你会知道说就是整个创作过程当中你在做黑体的时候你做黑体跟别人做黑体不一样，因为你的经验或经历怎么是不同的，那你也可以去分析说你做黑体的角度是什么，一定会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角度去做切入去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做一些很无聊啊或是很无趣的那种字体。
我觉得听完这段我整个热泪盈眶
有吗？夸张
夸张可是说不定真的也会有一些人因为这样的启发、欸、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害怕说自己做的东西可能你还在学习阶段，可能你做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具有创意或多变的，但没关系，是
对，像料理也是一样、哦、有时候越简单料理就越难做、
欸、对，
绝对是
真的。
那对于好吃这件事情大家的定义又不同，大家都可能是觉得自己家里面巷口卤肉饭最好吃，所以这也是顺带一提，
顺带一提什么你想介绍卤肉饭吗
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好像
介他介绍他家巷口卤肉饭还是什么英哥垃圾面之类的
哦哇英哥垃圾面、
哦、对耶，
你能想象有人叫这个名字然后他 还是很好吃
卖的那么好
到底我们刚好峰回路转，我们讲完一大串鸡汤然后再给大家一碗垃圾面，
对，很好啊，我宁愿吃垃圾面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垃圾面来跟大家收尾了对吧，嗯，对、
哦、真的吗？
对差不多了。
可是我觉得今天的很多观点都很值得大家听众去思考，包括说不同的美学之间怎么样去相互牵引的，然后还有你怎么样从观察一件事情去体悟到各种另外一个领域的道理，我觉得这都是今天国庭带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养分，跟肥料一样，
哇
是这样接的吗？我想我们今天的字形脑补应该就到这边啦，那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按五星按更多星，或推荐你任何一个喜欢文字喜欢陶艺或喜欢植物特别是国庭喜欢的那一类植物的朋友、
uh-huh, 快根类植物
是
没错。好，那我们先谢谢国庭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国庭。
那下一集的话呢，哎，好，过完四了，那如果有听我们之前节目就知道说我们下一集的话要把课什么拿回来讲啦，嗯哼，对，那下一集的话我们到底要用字体来课什么呢、嗯、好像是跟耳朵有关又来听的东西是吗？
对，是听的东西，
听的东西，
对，听的东西。
好，我们下一集再说，
拜拜
拜拜
拜拜。